欢迎收听草木谈心，我是草，
我是木，让我们一起来聊心。
我们是两个咨商心理师，在这里我们会和你轻松聊聊心理咨商、心理学与亲密关系。本集音乐由 OU Music 提供。
今天这一集是一集很闲聊的内容，我们不知道会聊出什么，然后我们连大纲也没有准备，
算是我的告别之作。
大家听到应该会觉得很紧张吧，想说什么什么告别之作。
不紧张吗？说不定有人开心啊，想说我终于不会拖累你了之类的。
并不会好不好，大家非常的喜欢你。
谢谢大家。好啦，其实不是那个告别，就是因为我四月的时候要出国3个礼拜，所以那一段时间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录音。那我们现在会努力的录一些库存，那如果到时候库存量不足的时候呢，那个我们就会找代班的主持人来和梦一起录音，所以我可能会消失个几集这样子。
对，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我们会录到几集库存，因为现在距离你要出国其实也剩不到2个礼拜。
对啊，好可怕哦。
那你行李准备好了吗？
行李吗？行李都还没开始准备啊，怎么会先准备行李？
那你的护照过期了吗？
我护照没有过期，可是我因为这一次有那个新版护照，所以我就换新的，结果就差一点来不及。因为我们就送件之后，因为现在办护照的人非常的多，所以就是要等蛮久的。那我们是请旅行社代办，因为我们是跟团要去不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国家，它就是在西藏的下面，然后在印度的上面，然后它就是一个在都是在山里面的一个国家这样子，然后它平均的海拔就是都是在1000多以上。我们就是要办那个入境不丹的签证，可是就是还没有拿到护照，所以就很紧张，所以就是这几天其实都在焦虑那个护照的事情。
那有顺利解决了？
有后来有拿到护照，因为我们要先办那个旅平险，就是你入境不丹一定要有保险才可以入境这样子。
我猜关于不丹很多事情大家应该都不知道，像你说的一定要有旅平险才能入境，然后你之前有跟我分享它是每年都有限制入境的人数嘛，不是你想去就可以去的。
对对对，他为了维持旅游的品质，所以他每一年限制入境的人数，我不知道是几万人忘记了。然后他以前比较古早的时候是只能够跟团，就是你不能自由行，不过好像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就是他们可能真的收入锐减还是怎么样，反正他们现在就是有比较开放，是可以自由行的。
那你还是跟团吗？
对，是跟团，因为那边就是一个蛮特别的国家，去旅游的人数没有那么多，然后台湾好像也没有那么多人去那边旅游，所以你在网络上不会像日本啊泰国啊会查到超级多资讯，可是
比较难自由行吗？
对对对，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有印象的就是刘嘉玲跟梁朝伟在那边举办婚礼，然后那个时候的不丹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可是后来好像已经不是，现在好像排在很后面好几十名了这样子。
那你当初怎么会决定要去不丹？因为疫情开放之后大家可能会开始陆续出国啊，然后有一些想要去的地方，这么多的国家里你为什么会选这边？
其实就是因为我的合伙人他，大家知道宋波嘛，就是我们那个谘商所有在做一个宋波的服务，反正他就是他宋波老师就开了一团课程，我就想说好酷哦，就是不丹这个国家感觉一辈子需要去一次，而且如果没有这种机会的话，我好像就真的不会成型的感觉，所以我就想说机会难得，在百般的犹豫跟考虑之下就闭着眼睛报名了。
闭着眼睛没办法报名，怎么写资料？
就是你送出去的那一瞬间要闭着眼睛。
你的闭着眼睛是你有什么挣扎？
第一个是因为去那边的团费蛮贵的，它就是不像你去日本，
你可以去好几次日本。
对，我真的可以去好几次日本，不过因为我去的时间比较长，它有包含因为它是上课加旅游的行程，所以它的那个团费会再多一点。而且你知道不丹就是你入境不吃不喝不住，你就要先每一天交200块美金给不丹的政府，所以就是等于说你去了十几天里面就是会先蒸发了很多钱，然后你是什么都没做的，
是为了要进去里面。
对对对，不然你的入境就是要付钱这样子。
所以你一进去到那边，那边的空气都是钱耶。
对啊，你就是呼吸就要钱这样子。所以要好好的呼吸。
可以像那个啊，古关的空气一样，带一个空气瓶回来，不丹的空气。
真的可以耶，我就是装个几瓶，然后就是我回来办抽奖，分送给听众这样子，然后听众拿到绝对不知所云。
对，然后拿到之后，如果要感觉一下不丹的空气是什么，然后打开就没了。
对，打开就没了，不能打开，然后也不能感受它是什么空气，就跟古关的空气一样瞎。
那你不就也说你很瞎吗？
那是你提的啊。
哦，是是是。但就是你要让那个空气有价值吗？
欸，我就是应该是不会这么做，因为行李的那个空间有限。
那你可以寄明信片吗？
欸，好像可以耶。
那我想要一张。
好啊，我如果有去那边的话，我如果找到地方可以写明信片，我就寄给你。
好，那要不要你也送一个听众？
好，就是你听到这一集第一个来我们 IG 留言说你要明信片的人，然后告诉我你的地址。
哇，好棒哦。
然后就写一张明信片给你，第一个哦，只有第一个这样子。
好，
但
是
不一定会有，
是第一个。
所以如果那边明信片没有很发达的话，因为我去到当地可能才知道那个状况，所以如果明信片没有很发达可能就没有，如果有我就会寄一张给你。
那可不可以是这样，就是你去然后你拍照，如果那边没有的话我们回来做一张，就是你用那边的照片，我们做一张明信片。
好，可以，我觉得这可以，因为去那边一定会狂拍照，因为那边就是一个高山，很像它跟西藏其实蛮像的，反正就都在山上。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不丹式教室》？
没有，就是是不是只有文青会看的？
就是只有去真善美才看得到的那种电影。
我觉得你可以拍很多桌布回来耶。
我觉得可以耶，因为那边就是大山大湖，
那说不定就是那种 Windows 的桌面啊，萤幕保护城市很多也可能都是那边的风景。
对啊，所以我就很期待。然后那边又他那边就是藏传佛教的圣地，就是那边大部分的人都信仰藏传佛教，所以他们就是有很多很古老的藏传佛教的寺庙，很漂亮，然后他们都在山巅上或者在山腰边，就是非常漂亮这样子。
这样感觉你体力要很好耶。
欸，不会啊，我们就坐小巴士上去啊。
那会不会晕车啊？
我其实有点害怕，但是
我觉得你可能要备着晕车药，
就会晕车就睡一下吧之类的。我没有很容易晕车啦，是还好。
我跟你说晕车的时候真的很可怕，我也没有觉得我自己很容易晕，然后但我上次去马祖的时候，我在船上晕得一塌糊涂，就是你就是很想，没有在上面没有吐，就是吐不出来才惨，就是很闷，然后你很不舒服，可是你又离不开，你就只能人在那边，然后一上岸就吐了。
哦，可是你不会就是比如说到甲板之类就好一点？
那个好像没有耶，因为那时候我们是自由上船入座，我们是在下面的位置，就不是在有风的位置，然后就觉得哦，没有吃晕船药好痛苦哦。
真的。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备着，有备无患。
嗯，好好好，那我就是去之前要先买一下。
这样说来，所以你也要上颂钵的课？
我上的不是颂钵课，因为它就是有一个进阶的，他们的三阶，然后我们是有一个基础的静心的课程。那这个静心就是会教我们一些静心的方法，然后会有一些比较初级的体验，就是没有那么进阶这样子。我就是上那个部分。
所以你等于是去学习加旅游？
对，因为它就是上课加旅游的行程，然后它蛮特别，它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会上课，在饭店里面会上课，会分开上，然后可能到了某一些点的时候，比如说到一个大自然的景点，或者是到某一间庙里面，可能大家会一起上课，会一起共修那种概念。
感觉就是一个很精实的旅行，就是它不是完全在耍废。
对对对，它是有边上课，然后就听说那边的磁场或者是能量是很干净的，因为那边算是一个比较晚开发的地方，他们比如说他们2000年之后才有网路，所以就是蛮晚的，然后那边的那个开发程度也都蛮低的，所以那边是很干净的，然后而且非常安静，因为那边大部分都是山，然后他们人口只有70万人，可是它的面积只比台湾大一点点而已，其实是差不多大，所以就知道那边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
很期待你回来的分享。
对啊，就是据说去那边那个你的感官什么都会放得很大，你就会对自己或者是对你身周遭的一切的感受非常敏锐，但我好期待哦。
希望你回来会有不一样的 收获。那回来你可能要录一集就是你的收获这样。
好，我再录一集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旅游的过程。好，然后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到为什么犹豫吗，那第一个是团费很贵，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经营諮商所嘛，然后要出国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坦白说是很挣扎的。我不知道如果你要出国，你有面临这个机会的时候会不会有一样的感觉，因为现在你自己当老板之后，你就是有工作有钱，没工作没有钱。你去了三个礼拜，你的薪水一个月的薪水瞬间就会蒸发掉四分之三，
然后等于你的諮商所的那个营收也会少了四分之三。
諮商所还是就是我们兼任还是会继续来接案，但是我自己的部分就没有，諮商所营收确实也会少蛮多的，
因为你是主要的那个收入来源吧。
对，我现在是胜利军
所以等于少了你之后就是那个收入就会有差。那你有预期过就是你去这一趟然后你要付团费，然后兼任可以继续接案，但是你一个月的收入会少百分之多少吗？
一半以上吧，就是諮商所的收入会少一半以上，然后我自己的收入就是会少四分之三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团费，就是那个一来一往真的是假西郎。因为我之前就是我们疫情三年没有出国嘛，然后再加上疫情前也有半年没有出国，那大概三年半的时间，那就存的钱就是这次一次花完
就是有一种没有收入还要付出，
对，然后还把你的老本全部都花掉这种感觉。坦白说会很犹豫。
那后来是什么让你决定了？因为钱这件事情的确也是蛮真实的压力，因为反正你每天张开眼睛就是有就是钱嘛，諮商所要营运，你开灯就开始在算钱了。
所以就是各种犹豫之下，还是为什么还是去了呢？第一个是觉得机会难得，好像这辈子如果不去的话，之后可能也不会去了。
我觉得这个感觉很真实耶，就是你觉得好像就这么一次机会的时候，有些东西好像你就觉得算了算了算了没关系，就去吧，只要感觉到好像再也没有机会的时候。
对，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那现在不去更待何时，就还是去好了。可是至于说刚刚那个钱那个挣扎，我后来是说服自己说钱是其实再赚就有了，我觉得那些体验是更珍贵的，也许是你钱换不到的。你现在去然后跟这个团一起去或去上这个课，跟你之后自由行去或是你跟其他的旅行团一起去，那个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好像现在能去的时候的那个体验只有现在才有，之后就没有。
我也是这么觉得，但就是要跨出那个经济上的挣扎，我觉得真的蛮不容易的。所以你怎么去跨出的？因为等于两个吸引力跟推力跟阻力其实都蛮大的。
对，我觉得有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说服自己的方式，是你把这些笔钱把它摊平变成一年，或者你把它摊平变成三年你心里就会觉得好一点。
没有 出国吗？
对，然后你这段时间少了四分之三的收入，你把它摊到一年里面，你就会算出哦，一年就是少了大概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子，就觉得比较能接受。
就是那个比例上变小的时候心情就会舒坦一点，把那个时间轴拉长。
对，因为我们时间我们薪水的算法其实是算年薪比较准，因为我们会有大月跟小月，我们会有淡季跟旺季嘛，所以你如果以每个月看的话其实就不太准，但是通常我们这样子我们这种工作形态会一次算一年会算年薪，所以你把它摊平到一年里面就觉得好像还可以接受啦。
所以这也是一种方式嘛，当有的时候大家要买东西很大一笔的时候，就想说好啦，我就是有一种心里自己分期付款的感觉，就会觉得可以接受。
对对对，因为像你买一只手机你可能买了三万多，可是你可能会用三年嘛，可是你花下去的时候那瞬间可能会觉得很痛，可是其实你可以用三年。
这就是商人在说服人家买东西的方式啊，因为像健身房跟线上课程也都是，他就会跟你说一天花不到那个保险也是，就一天花不到一杯饮料钱你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哦，然后就觉得好像很合理，但你把它去乘以365天之后它其实也是一笔数字。
真的确实是这样子，然后你就是一天这里被扣一点一天那里被扣一点，其实你一天被扣的钱超多的，
像那个吗信用卡分期付款好多，然后就觉得怎么每个月账单都那么多，因为太多那个分期付款之类的感觉。
你知道这种就是推销的手法最后竟然拿来说服自己，真是好笑
可是这是因为你真的太想去了，如果没有这个方式你可能会过不了你自己心里挣扎经济的这一关。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点是，我觉得很久没有这样子休息，因为我觉得当了老板之后就会很难休息，因为你的生活跟工作变得非常没有界限。像是我今天我们是礼拜天嘛，然后今天我们谘商所有读书会，然后明天又有那个实务演练，然后接下来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礼拜就休这两天，所以就会这两天的时间都被拿来做排个案以外的一些专业的事情，所以就等于说你这是 一整个礼拜都没有休假，然后就是前后都一直在接案的那种概念，所以其实那个休息的时间会变得很零碎，然后也变得很少吧。我就觉得哎呀，是很久没有好好休息，就觉得如果可以有一趟这样好好休息，好像也是一个给自己充电一个很棒的机会。
那你觉得这个休息你会焦虑吗？因为你已经很久没有真的好好的不管工作，然后当你开始要不管工作的时候，我想象就是你会不会觉得还是因为网络不好也没办法，就是可能还是会想要看个工作的讯息啊，然后看个兼任的工作状况啊，然后看一下兼任到底有没有把事情好好做好啊之类的。
我一定还是会看工作讯息啊工作讯息还是要回啊，然后 email 还是要回，因为有一些事情是有时效性的，所以你还是要做。反正那边就是还是有网络啦，所以就是该做的事情还是会做，可是就少了很多嘛，因为我们花很多时间是在做接案，就是做心理諮商服务，所以那些事情没做其实就相对会多很多时间，然后因为我们的讯息也没那么多啦所以一天花一点点时间我是觉得还好。然后再来另外一个点是，我觉得好像上这种课程也许会对我自己在专业上面是有一些帮助的。
那跟之前上的专业的课程性质比较不一样一点。
对，如果你要说，我觉得它跟我们心理师界常用的那个正念的那个概念是非常像的，我觉得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体验方式。
但如果是正念的话，你不一定会去上啊。
对啊，可是像这种去不丹我就想去
其实是你
因为我不想吃葡萄干
你知道现在有那个吗？喝红酒的，
现在有喝红酒好像很不错耶
你可以自己办一个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对自己的专业或对自己个人的成长有一些帮助的话，我就觉得那这个旅行好像也不只是只有放松或者是休闲的这个功能，它其实还有一些其他成长的功能，我就觉得这附加价值应该算高吧
可是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就真的就出国就休息？为什么你要附加这么多的价值才会让你觉得好一点？
因为如果真的出国然后就是休息又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工作，我觉得会有罪恶感或者是会有一点不安。
那个不安是什么？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有这个经验，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就是会，我需要休息那么久吗？我需要休息没错，可是我需要这样子休息吗？有需要那么久？我有这个本钱吗？这样子会有那种感觉。
不是，这样好像就是有一种你不太能允许自己休息这么久，可是你也真的很久没有休息了，要么就不休息，要么就休息超级久。
我觉得现在的我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允许自己休息这么长的时间。你会吗？如果你现在要出国三个礼拜，你要去找美国蚵仔煎好了去那边找他们玩三个礼拜，你允许自己这样子吗？
我觉得现在好像没办法耶，可能稳定一点的时候或许可以试试看，但现在好像因为才刚开始，好像有一点没有办法。其实也会很期待那一天，就是好像有一种你可以真的不用管工作，可是在我们的角色里好像很难完全不管工作。
对啊，而且我觉得以前是专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出国一段蛮长时间，只要我有假然后可以请，然后我把工作事情安排好啊，交代好同事，就出国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可是
对
自己工作真的不是不是这种心情
所以这个角色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轻松。或许啦，有些人真的可以，但我们好像没有办法。他可能是他出国然后可能销售吧还是会继续运转，但我们如果出国好像这些东西有些就会差蛮多的，因为我们也是有生产力的一部分。
对，没错。
对，如果我们是可能像有些是卖东西啊什么，就是他不在的时候其他的人还是可以照样接订单，照样出货，然后照样去销售，那好像就没有关系。可是我们的性质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就是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基本上就会某一定的比例一定有差，因为我们自己接案也会在諮商所有收入。
对啊，因为我们在那个现阶段的状况啦，主要我们自己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自己提供服务，不是说别人提供服务然后我们跟他抽成 share 那个费用，这样并不是。
这样想完这个角色好辛苦哦。
对啊，不过就自己选择，但是我就觉得这个选择有个好处，就是啊，我想要去一个这么长的时间，只要我心里承受得了，我不用对谁报备，或是不用经过谁的同意，这也蛮爽的。
那你怎么跟个案说啊？因为等于他们就有三周不能谈，
看个案的状况，因为有一些他是三周没有谈，他可能靠自己是 OK 的，那这种我就会直接跟他讲说我什么时候，我会提早讲，提早两周两到三周讲，然后就说我什么时候要出国，那我们下次要约在什么时候，这样子。我大部分的个案就是讲好他们是 OK 的，可是有一些是比较需要每一周都跟他见面的那一种，我也会提早跟他讲，然后跟他说我们需要讨论一下你资源的部分，就是在我出国的这三周里面，那如果你怎样怎样情绪什么需要的时候，你需要找人谈的时候，你可以先找谁，或者是你可以先打电话给谁，或者你可以去哪里，这样子。有一些个案是需要做这样的处理的。
那他们可以接受吗？还是说他会因为这件事情有一些情绪？
他们目前就是都会投以一个羡慕的脸给我，好，你要出国，那你要去哪里，这样子
好像变成工作的一部分嘛，就没有办法不让个案知道，因为这真的就是蛮长的一段时间。我自己假设就是当你要出国一段时间不能谈的时候，我猜应该会勾起个案某一些状态，或者是你不在的这段时间，他可能有一些状态也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有一些唤起。
然后我就想说啊，那就是有一些个案应该是三周后跟他见面的时候，应该就是会有一堆东西要处理，所以我觉得也是会有心理准备啊。因为我们在学校工作的时候，他们可能放一个寒假放一个暑假，就是会打回原形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种状况也是挺多的。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至少在我出国这段期间，他们能够好好的，至少还维持在一个可以活下去或是可以正常生活的一个节奏，然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再继续下去，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工作就是我们还是得有自己的生活吧，我们还是我们也会想出国，我们也是人啊，我们也想出去玩，看大家都在出去玩，大家都在滑雪的时候多气啊。
你去不一样的地方， 你可能用不同的方式让大家羡慕。好，所以我们今天还不错，闲聊没有大纲，也可以聊了一段时间。有比你想象中的还久吗？
我觉得有，因为
你原本以为五分钟就讲完了。
对啊，我本来有想说，我想说我要讲这么详细吗？你刚刚不是讲说啊，那个要出去三个礼，个案一定会知道。我想说，听众好像一定会知道，怎么这样子？我本来没想说想要讲那么详细，结果都好像都讲了，这样子没关系，就是让大家参与我的生活啊，不用来送机哦，也不用来接机，谢谢大家。还是没有人想做这件事。
那你可能要跟大家说你几点的班机在桃园机场吗？桃园吗？还是高雄？
千万不要来。
没有，我觉得他们不会去，但说不定真的很巧有人那个时间，说不定也要出国。你是桃园还是高雄？
在桃园，但是时间点我就先不说好了。
对，反正大家都看过草嘛。如果你在机场看到他，你就跟他打个招呼，这样吓死他。
对对对，说不定我们都坐一样的班机，我也会吓死。
坐你隔壁更吓死。
对啊，嗯，
好啦，那就期待你放假回来之后的分享，
然后大家在台湾也要过得好好的哟。
如果想念草，可以听之前的节目，怀念他的笑声，怀念他的声音，
或这集可以多听几次，我们也 OK 的。
对，然后也可以私讯赶快告诉他你会想念他。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记得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各大平台给我们留言跟五颗星，也欢迎来追踪我们的 IG 跟 FB 粉专，我们都会在上面跟大家互动哦。
个人档案可以点选连结找到抖内的方式，欢迎大家施肥让草木茁壮。台中台南如果有心理咨商需求，也欢迎私讯我们哦。大家下次见，拜拜
拜拜。